好，今天我们看是雅各的第四讲，我们从第二章第八节一直讲到第十七节啊。第二章的第八节啊，上一次是讲到说啊，心腹跟良人之间开始感情已经开始触动了啊，他们彼此两情相悦，彼此互相吸引啊。爱情不是单方面的，爱情是双方面啊。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也是这个样子啊。父母对孩子之间是单方面的啊。你们的孩子会不会很爱你们啊？会哈，还是不一定。小时候他懂不懂什么叫爱？小孩子不懂啊，只有单方面。可是他会不会感觉到爱？他可以感觉到啊，他可以接受那个爱啊。可是到他渐渐长大之后啊，渐渐长大才会体会到，哎，父母真的是很爱他啊。所以我们讲到爱有时候是一个单方面，是一个无私的。可是讲到爱情的话，如果是单方面的爱，那就单恋了啊，很痛苦哦。那主跟我们之间的爱是单方面还是双方面？双方面。如果只是单方面呢，那表示我们没有长大啊，我们是一个婴孩啊。主爱不爱我们？爱我们啊。但我们如果不爱主，他还爱不爱我们？还是爱，对不对？好，那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进到那种啊双方面之间的爱。所以我们讲到雅各啊，雅各记得这个是讲的是男女之间的爱情。既然是男女之间的爱情，它一个是双方面的啊。那双方面我们看就要付上一些代价啊。因为你不只是单方面的时候，你看都只是接受嘛。就像小孩子跟父母。小孩子小时候他不会去付出嘛。啊，都是在那边接受接受。诶，那但是父母年老了之后就不一样啊。我们看很多很孝顺的儿女啊，他们就非常的付出，非常的摆上啊。那但是他们之间已经有这个双方面的关系啊。那今天我们有个主题啊，叫做来跟从我啊。来跟从我这句话是耶稣对他的门徒所说的啊。所以我们要跟主建立一个关系啊，他会怎么样来呼召我们呢？他会说来跟从我啊。你跟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刚开始他会说来跟从我啊？那不一定了哈。如果发展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到你要不要跟从他。中国有一种讲法叫做嫁鸡怎么样？
随鸡。
随鸡。嫁狗呢？
随狗。
随狗是这样子吗？怎么我们嫁给鸡嫁给狗啊？啊，你要跟从我是因为我是什么？我是属狗的，是不是？是属鸡的还是什么？跟从我啊？那其实他们讲说，哎，奇怪，中国人为什么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鸡跟狗有结婚吗？这个事情吗？其实这个鸡哈，他们讲鸡是乞丐啊，嫁乞。如果你嫁给乞丐的话，你就怎么样？跟着讨饭去了啊。如果嫁给狗，它不是狗啊，叫狗。狗的话就是比较年长的，比较老的哈。你嫁给比较老的话呢？你就什么？你就跟着他走，啊！可是爱情来的时候，你管不管这个？你也管不了这个，对不对啊？所以不见得说年龄差距很大，你就不可能结婚。我们看到有没有年龄差距很大也结婚的？你看到很多哈，而且这个爱情还蛮伟大的啊，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梁实秋啊，我们看梁实秋、杨振宁啦啊，还有好多的哈。所以我们看这个是你一旦认定了你要跟他结婚、跟他走的话呢？他如何你就要跟着他如何啊，那个样子啊。所以我们的主也是一样啊，他来的目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来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把我们娶回家嘛，啊，娶回家，娶到哪里？娶到天上去啊。那天上去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到天上呢？你非得要跟随他不可啊。你如果不跟随他的话，因为在天上啊，耶稣所住的地方，主所住的地方是在哪里？在天上啊。在天上一般人可不可以去啊？一般人可不可以到天上去啊？他所住的地方啊，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那边讲说啊，他所住的地方是人所不能够靠近的什么光里啊。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所以既然我们要到主那里去，我们要跟他在一起啊，我们讲他所在的地方是神的国啊。可是如果我们这个样子啊，我们可不可以去神的国啊？ 比如说你要嫁给国王，对不对？那国王那个王家那个地方是一个很不得了一个地方哈，不是一个随便的人都可以去的啊。你看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的第十五节啊，他说哈，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族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哪里呢？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世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啊。所以讲到主所住的地方，它是一个圣洁的，是一个很荣耀的。所以既然是一个圣洁荣耀的，我们可不可以去那里呢？啊，圣经上讲到说哈，属血气的人不能够承受什么？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啊，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属血气的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啊，你不义的也不能承受啊这个义的国啊。所以既然神他是那么荣耀那么圣洁啊，那如果我们属血气的话，我们就一定没有办法到那里去啊。那曾经有人看过一个异象，讲到说我们都想要去天堂，对不对？你想不想去天堂啊？天堂怎么样，好不好？很好，对不对？很美好的啊，那边有爱的喜乐啊，什么东西的啊。那真的你想去那里吗？有一个人看到异象啊，看到就是看到有一群人他们要去天国啊，他一看就知道说这些人要去天国，去天国很高兴，对不对？大家都欢欢喜喜的，好像去郊游野餐一样啊，带个铃，然后到了目的地大家都很开心。可是他发现这群人啊，哎，发现已经越靠近天国的时候，这群人开始他脸上的表情就不大一样，然后这一群人就分成两队。有一队人呢，越走就越开心，脸上越来越有荣光。可是另外一队人呢，还是越走就越害怕，越走就越不敢走。为什么不敢走呢？因为你越靠近天国，那个地方是什么？圣洁的、荣耀的啊！你这越来越圣洁、越来越荣耀的话，如果你是属神的，你的生命已经更新变化的话，那你可不可以进到那里去？你就可以进到那里去，你越去就越快乐啊，越喜乐。可是另外一群人呢，他可能还没有预备好。他可能身上还带着一些习惯、一些血气、属血气的东西，属血气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所以这群人呢，他们越走就越表情就越来越害怕，越来越害怕，到最后发现哇，原来天国是那么可怕的地方。之后呢，他们赶快就转身往另外一个方向去了啊，就躲在一个地方去了。记不记得耶稣要来了哈？耶稣要来的时候，我们欢不欢迎？我们高不高兴？啊，很高兴，对不对？还是吓得魂不附体，有两种人啊，就像讲到耶稣要来嘛，最近我们常常讲说耶稣要来嘛，啊，那个讲到月亮变为雪啊，最近我们不是看到月全食啊，在逾越节的时候月亮好像变成雪，哎，是不是耶稣要来的征兆来了？啊，那可是耶稣要来的时候，我们属他的人，圣经上怎么说？我们会很欢喜快乐，挺身昂首。可是那些世人呢，想到耶稣要来的话，他们就都什么吓得魂不附体啊。在启示录还讲到说，哇，羔羊来的时候，羔羊不是很好吗？给羔羊来的时候，哇，结果他们说把我们藏起来吧，躲到山洞里啊，岩穴里面，石头倒在我们身上吧，我们不敢看到那羔羊愤怒的面貌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哎，我们要跟主在一起，将来我们要住到天上，跟他永远住在一起。但是呢，我们预备好了没有啊？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的话，到最后一到门口吓坏了啊，我们可能就赶快往后逃啊。那因为主啊，主所在的地方是非常荣耀啊。圣经上在讲到说，义人以后在父的国里，好像什么太阳，对不对？有没有好像太阳发光一样啊？啊，日光要有日光的七倍，月亮要像日光一样啊。当他来医治他百姓损处的时候，最后的结果是这个样子。你们喜不喜欢太阳？对，冬天的时候特别喜欢太阳，对不对？哇，好舒服的。但是你真的喜欢太阳吗？要不要去那边太阳啊？去靠近太阳的时候，你发现你承受不住啊，更何况是神的国，神的国是比太阳更加的荣耀啊。所以我们要成为良人的心腹，我们要跟他永远住在一起啊。他给我们有一段预备的时间啊，就是我们要跟从他啊，跟从他，撇下一切跟从他，然后渐渐我们成为他的样式啊。耶稣讲说你们来跟从我，他是对他的门徒讲的。这些门徒啊，门徒的意思是什么呢？门徒的意思，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成为像 他的老师像夫子一样的人，所以他生命一定要渐渐更新变化。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样子，可是当我们开始认识主的时候，我们生命就开始更新变化。怎么更新变化呢？你就是跟从主，很简单，主叫我们的走的方向就是你来跟从我。当我们来跟从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放下我们的一些属肉体的感觉。我们有时候觉得属肉体的感觉还蛮不错的，比如说爱父母好不好，爱儿女好不好，很好，对不对？可是耶稣怎么讲？如果你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你就不配做什么？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可是我们就说爱父母有什么不好呢？爱儿女有什么不好呢？好不好？听起来很好，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耶稣讲说你不能爱父母过于爱他呢？因为不管是你爱父母爱儿女，这都是从人来的人的爱你爱父母爱到一个地步，有时候会不会跟他冤家？爱儿女有时候但是神的爱是怎么样？是无限的所以我们人的爱是有限的人的爱有限，但是耶稣叫我们先爱他。当我们爱他之后呢，我们再来爱我们的儿女，情形就不一样我们的爱就怎么样？爱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有一个刚做父亲的跟我讲说有了跟着女孩子的时候好高兴后来隔没多久的时候，我终于体会到一件事，什么叫做爱是恒久忍耐表示说什么他已经快没办法忍耐下去了所以有了主的爱之后，你会发现就不一样爱真的是可以恒久忍耐，爱可以真的是可以永不止息，但是呢一定要把主的爱先放在我们里面好，所以我们今天就看短短的几节这边也讲到说耶稣他怎么样来到这个世上来来到我们的心里，他很乐意住在我们心里，但是有个条件他要我们先来跟从他好，我们来看一下讲义这个我们的良人他是大君王心腹要成为王的妻子必须要学习完全顺服这个王是不是他说的话怎么样？他说的话就是圣旨你看到这个王如果说的话是圣旨，他有没有荣耀？很有荣耀可是如果他说的话他太太都不听的话呢，他就怎么样？有没有面子？很没面子我们看到圣经上有没有讲到有一个王很没面子的？哪一个王？以斯帖记那个亚哈水鲁王，对不对？把那个漂亮的妻子让我们看一看吧，结果他说好，去叫我的妻子出来，结果妻子怎么样？不肯。哇，那他在众人面前很没面子你们不觉得吗？面子他还能做王吗？他老婆都不听你的，你为什么要我们听你的？对，那怎么办呢？王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就问他的那些臣子，臣子怎么说？把他休了把他休了。为什么把他休了呢？不然的话每一个做老婆的都可以学这个王后了，那我以后怎么能控？我老婆也不听话了，那怎么行对，王啊，你先把你老婆休了让我的老婆们看了就不敢造次能够乖乖的听老公的话，怎么可以不听老公的话所以后来最后的这个王后的结局，瓦斯提就被休掉了就换一个谁呢？以斯帖，对不对？以斯帖听不听话？非常听话一切都要王给他的恩典我们看这个好像是世界上的一个爱情故事，或者是好像是童话故事一般的，可是有没有讲到属灵的意义在这里？也有属灵的意义在这里所以我们看这个，你要成为王的心腹，必须要学习完全顺服你要与他同行你要学怎么学呢？你不要纪念他的名和他的父家我们看这个雅各，我们也看一下这个在诗篇四十五篇诗篇四十五篇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诗篇，大家可以多看一看这边所描述的这里所描述的是一个王家的婚礼调用百合花，有没有？卡拉的后裔的诗，训诲诗又是爱慕歌，有没有？讲到爱情的歌，交与灵长，大家都可以来唱情歌，然后调用百合花。所以刚才我们就讲过百合花百合花是春天开的花，是复活节的花也可以是讲到婚礼上用的花，白花。好，我的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 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大能者，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啊！这边讲的是谁呢？这边讲的是王啊，这是王家的婚礼啊。你要叙述那个王的时候，讲到哇，很有荣耀。王什么时候要来娶他的妻子呢？他不是他选择一个日子，什么日子呢？就是他得胜回来的时候，好，得胜回来啊，得胜回来的时候他更有荣耀，对不对？平常你做王没什么了不起啊，以前在以前哈，你要做王哈，你要让人家怎么样佩服你呢？你要去打几场圣战啊。以前罗马那个皇帝也是一样啊，当他要登基的时候啊，哇，他就要去过去打几场仗。可是这个现在已经天下太平了，你要去哪里打仗呢？反正他们就会安排。找几个那个菜菜的敌人啊，去征服他们一下啊！结果他一去要来，会回来带来很多战利品回来，哇！他的臣民都那边啊，俯伏敬拜他啊！所以他最有荣耀的时候，就是在他得胜回来啊。最好呢，你要登基之前，你打一场胜仗回来啊。那而且这里呢，是讲到王的婚礼的时候也是一样，他打一场胜仗回来，后面有讲说啊，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啊，必显明可畏的是，你的剑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啊！啊，接下来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看他打胜仗，然后他又登基啊，登基做王，这不是一个荣耀的时刻吗？啊，然后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啊，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又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讲到得胜，讲到登基，这个还不够喜乐，还有一件更喜乐的事是什么？啊，人生最一大乐事是什么？婚礼哈，啊，金榜题名时，对，还有什么？洞房花烛夜，所以这些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娶妻子婚礼的一个场合啊。你的衣服都有墨药、沉香、肉桂的香气，啊，象牙宫中有丝弦的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这个就是这个婚礼场合的啊，所演奏的一个曲子啊。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啊，王后佩戴厄斐金饰在你的右边。你看这个王是不是很荣耀？又得胜，又登基，然后又娶妻子啊。那这个呢，在形容什么呢？记不记得我们读启示录？读启示录讲到主耶稣基督要来，他要来做什么呢？他要做王，对不对？他要登基做王，他是万王之王，万族之主啊！过去是被我们钉十字架，可是他再来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万民都要看他。还有另外一个呢，他来是他要得胜，对不对？所有的仇敌都被他打败了啊！他胜了还要再胜，头上戴了很多的冠冕啊！然后最后呢，他要做什么事呢？他要来迎娶他的心腹啊！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哈。这个的话就有一点这个图画好像是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情形是一样的啊。你看到第一节到第九节都是在描述君王，从第十节一直到最后是描述什么呢？描述那个王后，那个新娘子啊，那个心腹。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看到啊，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但是同时呢它又是什么的启示呢？讲到得胜的圣徒，讲到七个教会，有没有讲到十四万四千人，讲到新耶路撒冷。所以除了讲到耶稣基督之外，还讲到教会，讲到那些将来又跟他住在一起的那个啊，所以也是在讲到我们，就好像在这里所讲的啊，他也在描述这个心腹。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心腹啊，你看第十节，他说：“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什么。”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啊，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呢？他要娶一个心腹，那这个心腹可能是从外国来的，外国的一个公主或者是一个怎么样能够配得上的啊。然后那个这个外国人，好，他娶了她啊。以前在我们看在历史有很多这种联姻的关系哈，和亲，对不对？在中国有没有这样的情形？有谁啊？文成公主，还有谁？王昭君嘛，和藩嘛，那些藩人，哇，太野蛮了，怎么办呢？派一个人去感化他们，对不对？然后派一个怎么样配得上他的。那文成公主也是一样，文成公主是嫁给有一个叫松赞干布的，是西藏啊，西松弄赞，哦，好，他是西藏王。 以前叫吐蕃，好，吐蕃 Tibet， 好，我们讲西藏 Tibet， 好，那这个国家是非常的强悍，啊，非常野蛮。文成公主去之后呢，有没有影响他们？影响他们怎么样？他们后来哈，不只是很没有在作乱哈，以前常常跟那个唐朝那边在那边作乱哈，后来呢还怎么样？文成公主把那个佛教带进去了哈。佛教带去，后来他们就在那边信奉的是佛教，所以在佛教当中啊，让他们就变成是比较温和的哈，比较不像过去那么样的野蛮啊。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说娶过来的一个王后，你这个王后呢，好，有一天如果我们要打仗的话，你要站在哪一边啊？后来还好没有打仗啊，没事哈。那我们可以其他有一些例子哈，你知道清朝他也是有一个和藩的一个政策嘛，啊，清朝的他把他的这个王子哈，啊，他的皇子跟谁结婚呢？可能跟蒙古或者谁哈，啊，他们开始有个联盟的关系啊，所以刚开始是联盟，譬如说他娶了一个蒙古的一个公主，之后呢他们就结盟，可是有一天这两个蒙古跟清朝他们要打仗，那这个公主呢，啊，这个后来变成王后的，她要站在哪一边？如果是你的话，你要在哪一边？啊，你是蒙古的公主，变成清朝的王后，那你后来站在哪一边？还是说你要变成西施？你看，在历史上不是有一个叫西施吗？西施是站在哪一边？西施她其实是派去的，这个越国派去的奸细，去腐化这个夫差的这个意志啊。在历史上有一个啊，你们有没有听过叫大玉儿？啊，清朝，啊，康熙的祖母嘛，康熙的祖母，她其实是蒙古人啊。那到康熙时代的时候，她是等于是皇太后了啊。那在康熙时代，蒙古跟清朝有一场战争，那这个时候，这个皇太后要站在哪一边？那时候康熙年纪还轻轻的哈，她要站在清朝的这一边。好，你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对不对？因为你生下来的孩子是蒙古人还是亲？你是亲的嘛，对不对？所以也是一样哈。我们如果要成为主的心腹的话，有一个好条件，就是你要不要纪念你的名呢？啊，你要站在啊，你这个世人的这一面，还是站在主的这一面？你要体贴主的心意，还是体贴？有时候我们可以站两边，对不对？我们当然是希望和好，但是真的你要选择的时候，你一定要是站在主的那边。所以这边讲说，你要听，你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你站在这个位分上不一样，是因为王，你是王的王后，你不是王后的时候，你是无名小子，默默无闻的。可是一旦你在这个位置上，你就不一样，因为你这个位分是从王来的。一旦你失去这个位分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有的那些荣耀 也就没有了。所以这边我们讲说，我们要成为王的心腹，一个你要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你的生命要渐渐更新变化，成为 王家的一个气质。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与王同行不能按自己的意思随性而做，那必须要有他的邀请，然后被他吸引，然后按他的旨意与他同行，这样才能够得王的喜悦，成为王的妻子。那基督呼召他的门徒，一开始便叫他们来跟从他，到了末了也是一样，叫他们来跟从他。记不记得彼得？彼得被呼召的时候，在这个湖边，加利利海边那边，耶稣跟他讲说来跟从我，一直到后来这个彼得他跟他一起吃饭，问他三次说你爱我吗？那最后他也跟彼得讲说你来跟从我吧。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跟从耶稣基督不能只跟一半。刚开始的时候，哇，这个好吸引我，跟着他。跟到一半的时候呢，怎么样？跟丢了，都不知道他哎，主在哪里，你 找不到那个跟的人。在圣经上讲到说，你要成为一个得胜的教会，得胜的子民，因为他得胜，我们要跟他一起得胜，就是什么蒙召，然后呢被选，还有什么有忠心。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在启示录的第 十七章啊。记得启示录不是讲，不只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他也讲到得胜者的启示啊。怎么样成为一个得胜者呢？成为一个得胜者的条件就是说，你要跟随谁？跟随羔羊啊。在第十四章那里讲到说哈，羔羊无论往哪里去啊，他们都跟从他啊。我们先看十四章，然后等一下再看十七章十四节啊。十四章的第四节讲到144,000人啊，记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奥秘的数目字啊。144,000人跟七个教会的意义都是一样，都是一个得胜者啊。我们讲七个教会讲得胜者如何如何，这144,000人啊，讲到说他们口唱新歌。第四节想说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这边注意到哈，这句话羔羊怎么样，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出熟的果子就是我们有圣灵出熟的果子，好，被圣灵充满的哈，圣灵的记号在我们里面。所以羔羊无论往哪里，就是耶稣无论往哪里我们都要跟随。耶稣也讲过嘛，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我在哪里怎么样，你们也要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要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有没有，有没有这个经文在12章26节的那边。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怎么说是得胜呢？跟随羔羊怎么会得胜呢？启示录的第17章14节讲到将来有一个征战，将来征战的时候，我们看有那种敌基督来如何如何的征战。第十四节，他们与羔羊征战，然后羔羊必胜过他们。羔羊就指的耶稣吧，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然后接下来讲的同着羔羊的，对不对？就是什么？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啊。当我们得胜之后呢，我们才可以进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记得哈，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哈。所以我们是不是蒙召的？我们是蒙召的，对不对？可是耶稣讲了一句话说，被召的多，然后呢，选上的少。我们是不是选上的？是哈，是很少的。然后呢，选上之后呢，有没有会，虽然你被选上，可是到后来你又进不去的？有没有这样例子？哪个例子是这样子的？有五个童女或者十个童女，对不对？还有三个仆人，有没有？5,000两的、2,000两的、1,000两的，有没有？记不记得他们是不是被选上的？对，上面被选上哈，然后主人就交付他们一个任务，选上的很少了，只有三个了，对不对？三个里面有没有到最后的结果没有办法跟主人一同进去享受他的快乐的？有哈，就是1,000两的那个，最后他的结局是怎么样？被关在门外，好，哀哭切齿啊。所以这里我们也看到说，你除了被蒙召，除了蒙召之外还要被选，还要什么？有忠心。好，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基甸，大家记不记得基甸啊？基甸要跟米甸人征战的时候，他吹号，吹号的时候有多少人来？哇，有3万多人来啊，3万多人来。结果后来神说这个人太多了，然后基甸就说了一句话，你们如果有胆怯的哈，你们怕怕的，你们就可以不要来。哦，我本来来的时候有点冲动的，现在你讲说如果怕怕的可以不要来，他们就不来了哈。这个只像10,000人啊，10,000人够还是不够，还是太多还是太少？还是太多了哈。最后基甸又试验他们啊，看他们怎么喝水，喝水的方式，如果是一头栽进去的话，哎，这个请他们回去哈。最后选了多少？300个人啊。所以你看，这个筛选的工作啊，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到，我们在跟从耶稣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哎呀，我们跟从他啊，跟了2步之后呢，啊，跑到别的地方去啊。你有跑过马拉松？马拉松跑到一半说，哎呀，受不了了，跑到那个树下坐一家啊冰淇淋店，或者说搭个地铁回家去算了。啊，你如果要跟随到底，你才会好。跟他一同得胜，所以 这也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好，我们来看哈，所以我们要跟随良人哈，你就是要跟随他到底。那这里哈，我们看良人他怎么来叫我们来哈，在第8节哈， 良人远道而来啊，你看，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啊，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啊。你听这句话，就好像耶稣对他的门徒讲说，哎，来跟从我啊，起来吧，跟从我吧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就是我们刚开始跟主有一个关系的时候，他就是呼召我们来跟从他啊，来效法他的样式。然后这里我们看听啊，对，有良人的声音啊。有时候我们看就是，哎，有个人远远的，我们还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哦哟哈，但是我们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哎，是我良人的声音，可以听得出来，对不对？然后人还看不清楚，表示距离是很远，对不对？可是渐渐呢，哎，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看呢，就看到他了啊。穿山越岭而来的意思哈，你看这个穿山越岭就是表示很快，啪啪啪，千山万水一下子就过来了啊。那这个声音呢，我们也看，如果在属灵上来讲的话啊，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声音？有旷野的声音，对不对？你看到像施洗约翰的声音啊。然后呢，耶稣要来的时候哈，我们也知道说，会有圣灵在对我们说话。啊，当圣灵在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啊，就不一样啊，我们能够就新的耳朵被开启啊，我们就能够得着这个救恩啊。然后看呢，他穿山越岭而来啊，讲到耶稣他从哪里来？他从天上，对不对？他不远千里啊，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啊，穿越大小山冈。如果看到啊，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他也说所有大大小小的山冈都要把它削为平坦啊，就说有一个平坦的路可以。为我们开了一条平坦的路，让我们可以到他那里去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也是从至高至圣的所在，最终呢，他也是穿山越岭，他最后到了什么山呢？就是加略山啊，对不对？他来到加略山，最终他要来到我们的心里啊。然后我的良人啊，好像羚羊啊，或像小鹿啊。讲到羚羊跟小鹿啊，你们有没有看过羚羊？有没有看到小鹿啊？就是跑得很快的那个啊，意思就是忽然之间动作非常敏捷啊，可是他的生性又是很温和啊。如果讲到说我的良人好像花豹，吓死了啊，像那狮子猛老虎，那也是跑得很快啊，哎，吓死了，对不对？结果我的良人像什么？像羚羊或像小鹿啊，你就会看啊，你们路上开车看到羚羊或鹿，你们会不会停下来看？哎，很奇怪啊，好，就是有兴趣看到狗就不会想要看它，对不对？看到哎那个羊小鹿就很可爱，很可爱那个样子哈，很温驯啊，然后表示它可以在草原跑得很快，而且持续跑很远的路哈。还有小鹿哈，你知道鹿在当时的这个圣经不是讲到一个讲到说它使我的脚快如什么母鹿的蹄，又使我能够稳行在高处啊。我们有的人是在这个平原上跑得很快，像羚羊在平原就跑得很快，可是如果他在山地里面崎岖不平的路呢，他就不行了啊！他不行的话，他就这个很容易摔倒啊，因为他的脚不适合，他的脚是跑得很快，但是不是很有力气。可是鹿的脚呢，很有力气啊！我看过那些纪录片哦，讲到那个鹿哈，或者说那种那个羊哈，有一种羊，它的脚是特别有力气，特别是它。住在什么地方呢？就住在那个峭壁，啊，所以看他在那边走，哎，很容易，因为他脚还非常有力，啊，那个有狮子啊，还有花豹怎么样的，哎，就想追杀他哈，哎，追，可是他一跑到山里面去的时候，哇，他跳很快，那个花豹呢，一跑一下呢，刹车不住就滚下去了哈。我们看到有这些镜头蛮好玩的啊，哎，奇怪，为什么鹿或者啊它可以定得住？因为它的脚很有力。不一样哈，啊，他的蹄不一样，然后他可以抓住，然后而且他的那个腿部也是很有力量哈，啊，所以为什么在形容这个小鹿的时候，他可以穿山越岭而来啊，经过这个不同的这个地形，他也是可以如履平地啊。讲到我们的信心啊，如果有这个信心的时候啊，我们的脚就像是母鹿的蹄，虽然环境看起来好像很险恶、很不好的一个环境，可是哈。啊让我们可以啊，能够这个如履平地啊。还有另外一个呢，我们看这个鹿哈， 跟圣经上有一个地方讲的很有关系哈。鹿跟羊哈，这个都是被人家追杀的、追捕的，对不对？为什么呢？可能肉太好吃了，嘿，看到就想吃啊。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是这么样的温和，对不对？柔和谦卑，人家看到会不会怕他？啊，他虽然是犹大的狮子，可是不是他像是羔羊一样啊？你看到，所以人家都会欺负他，啊，会打他怎么样？然后他也都不还手啊。你看第二十二章诗篇的第二十二篇啊，二十二篇，我们读诗篇四十二篇也读到说，我的神啊，我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有没有？啊，讲到鹿怎么样？为什么切慕溪水？他可能被猎人追杀，啊，被那些狮子、花豹，啊，追杀的时候，他就想很想喝水。你看第二十二篇啊，我们都知道诗篇二十三篇，对不对？二十二篇你们要记得哈，二十二篇是在描述耶稣受难、被钉十字架的情形啊。他说这是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调用什么？朝露，有没有讲到朝露啊？早晨的露啊，可能就是被追杀的这个啊。所以我们看这个路也可以跟诗篇二十二篇你做一个比较啊。二十二篇你看是吧，讲到他被藐视啊，被欺负啊，然后有许多公牛围绕着我，第十二节，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啊。然后十六节，全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啊，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好，把我的外衣分我的外衣，啊，为我的里衣研究。你看到鹿如果被狮子追上的话，哇，那就很惨了。你看到啊，我看到狮子在咬那个鹿的时候，真的是把它撕裂了，哈，那个样子。我们的主就像是这个样子，他被在十字架上哈为我们受苦的时候，情形就是这样所形容的一样哈，调用朝露哈，所以我的良人好像什么，好像羚羊哈，或像小鹿，然后他来了，很温柔的来了，然后他会不会这样闯进来？他没有闯进来哈。第一个，你看他站在我们墙壁后，本来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只能听到他的声音，后来我们看到他越来越近了。后来呢，他来到我们家，可是没有进来，他在墙壁的后面啊，所以我们看这个距离是越来越近啊。但是呢，他没有这样闯进来，因为我们没有邀请他啊，所以我们没有邀请他的话，他不进来。所以这个墙啊，可以预表着说啊，我们律法或者讲到罪或者我们讲到肉体等等的，让我们跟他隔绝、跟神隔绝的一个东西啊。可是呢，耶稣来的时候，他也讲说，他把中间隔断的墙给拆毁了啊。所以我们讲说，我们的主如果没有我们的邀请，他不会进来。可是他想不想进来呢？他很想进来，那怎么进来呢？只好就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啊。窗户跟窗棂是什么啊？窗户就是比较大的窗户，所以我们看到有光线，也可以看到外面的那个啊。那什么叫窗棂呢？窗棂，你们看到如果去中东一个地区哈，阿拉伯国家，你看到有窗户，窗户的旁边哈，窗户旁边会有那个，会有一个小小的格子，有没有小小的格子？所以你会发现它是可以让光线进来，可是那个外面的人看不到里面，里面的人也看不到外面，里面的人如果要看外面的话，你要靠进去，对不对？外面的人要看进来，也要靠进来的哈，所以表示说，你像这个窗户，我远远就可以看穿过来。可是如果有个格子在那边的话呢，你就必须什么？你要靠得很近哈，靠得很近。所以讲到说，良人哈，他来到我们这里，刚开始是很远，可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近到怎么样呢？近到我们的窗口，哎，在我们里面看，哎，你在干嘛哈？然后呢，所以表示说，他跟我们的关系哈，就是越来越亲密的一个表示啊。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看着他是模糊不清啊。在我们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啊，哥林多的前书第十三章，只有什么可以把我们能够跟主拉得近呢？就是爱哈。 你发现这个爱哈，你会发现你要想要认识主最好的方式是借着爱哈，你不要借着说哇去研究它哈。你读圣经其实是好的哈，但是如果你只读圣经却没有经历跟他之间的爱的关系的话哈，其实是很可惜哈。那我们真的要认识他，真的是要有个爱。你看第十三章就是在讲到爱哈，爱是啊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永不止息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像是小孩子一样啊，你看第十一节啊，因为其他的东西都会过去，知识会过去啊，你的恩赐也会过去，但是有个东西不会过去的是什么，就是爱啊。所以你跟你父母的关系啊，到了你老的时候你都不会失去的啊。你跟你的老师的关系，你跟同事之间的关系可能都会过去啊，可是跟父母之间那个爱的关系是永远不会止息的啊。第十一节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啊，到时候就要面对面啊，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要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啊。所以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记得啊，就是渐渐的认识，那这个关系是透过爱啊能够进来的啊。好，那接下来哈，我们看是他讲说哈，我的佳偶，我的美人哈，起来与我同去哈。所以良人一再的呼唤心腹说，起来与我同去哈。到后面他也讲同样的话哈，你看在第十三节哈，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哈，起来与我同去哈。所以我们的主哈，他也是这样一再的。再来呼唤我们，好，好，那现在是良人来看心腹，他不是留在心腹的家里，而是把心腹带离开他的母家，要与他同去。所以你做一个心腹，你必须要下定决心。记不记得亚伯拉罕的仆人去利百加的家里，他有一个使命是要干嘛，把利百加带回家，对不对？把利百加带回家，可是他带了很多的礼物来，哇，这个他家人很高兴，对不对？哎，然后但是利百加要离家，他们舍得舍不得？舍不得啊，已经讲好了条件说，说哦，这个利百加要嫁给以撒哈，然后礼物也都拿到了，聘礼也拿到了，可是他们舍不得他，就说，哎，这样子了啊，你们继续住在我们家里啊，至少十天啊，然后最好住久一点，住久一点怎么样？这个利百加还是不走，还是可以住在我们家里嘛，可是老仆人有没有说，好，我就多住几天吧，让你们享受天伦之乐？没有，马上给我出来啊，然后马上就有，不要耽搁我啊。那后来他们说，问问这个女子吧，看她愿不愿意，如果她愿意的话那就去吧啊。结果利百加去不去？哎，我去啊，哇，你们都是利百加啊，我去啊，对吗？啊，这位利百加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就是见到他的以撒啊，义无反顾啊。所以同样的，我们的主啊，他邀请我们与他同行的时候，你就要马上要离开你的母家啊，你要离开世界和肉体情欲，你要进到父家和进到他的荣耀的国啊。而且他的呼召不是一次，他一再的邀请啊，直到我们完全跟他同去啊。有时候我们在走到一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耽搁如何如何的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良人在邀请我们啊，他怎么呼召我们呢？啊，就是讲到说我们是他的佳偶，佳偶的意思啊，就是我的朋友啊，我的美人，美人的意思就是他在我们眼，我们在他眼中是最美的那一位啊。啊，那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起来，起来还有一个情形就是你被唤醒啊，如果你不跟他同去的话，你就永远没有办法成为他的心腹啊。所以这个东西不只是他有一个呼召我们，还有一个哈，我们要被这个爱激励哈。当我们被这个爱激励的时候，我们就乐意放下一切啊。有时候我们真的舍不得，对不对？啊，台湾住得好好的，干嘛到美国来？对，但是为着爱的缘故哈，你可以撇下。你所撇下的，你看看，不只是亲人，对不对？以前从美国，从台湾到美国一趟很不容易，对不对？现在还好，对不对？感谢主哈。现在还好，以前哪想的说，哇，我们这次一见面什么时候再能够相见。利百加一离家之后，有没有再见到他的哥哥他的父母？没有了哦，一去就文成公主，文成公主去了那个西藏之后呢，他有再回来吗？他 他没有，他经过日月山的时候，他本来一直带着他的那个镜子啊，想着会想到他的父母嘛，啊，可是一直走，你知道文成公主走了几年吗？足足走了3年啊，终于到了西藏啊，到了拉萨那个地方，走了3年，哇，经过那个现在我们讲唐古拉山啊，一个日月山，他本来一直舍不得思念，可是到后来呢，他把这些东西都丢掉了啊。就是不要再想，再想的话触景生情，好，干脆就放掉了啊！真的是一去就再也见不到他的父母啊！我们要预备好了吗？你要跟随主吗？就是这义无反顾啊！真的是不再纪念你的名跟你的父家啊！那当然，我们现在去的话不一样哈，我们现在去拉萨，坐飞机一下就到了，还要坐火车呢。现在青藏铁路也开通了，从西安到那边去。可能只要24小时大概就可以了啊，可能超过24小时啊，从格尔木到拉萨有12个小时啊，从西宁到格尔木大概24小时啊，哎，我等于研究过了啊，改天要去那边走走看看看文成公主所走过的路哈，啊，因为她当初就是从西安啊那边进西藏去的，所以好。你要起来与我同去，好，你要乐意放下一切。所以耶稣也跟他的门徒讲，你看我们看一下在马太福音，我们想不想得永生呢？啊，想不想得永生？现在考虑考虑，我今生还活得还不够是吧？你要得永生的话怎么办呢？啊，有一个少年的官在问耶稣说，啊，哎呀，夫子，良善的夫子啊，我要做什么事我才可以得永生，有没有？那耶稣怎么跟他讲？哎，律法上怎么说的啊？哎，这个东西要爱你的父母啊，如何如何的啊，孝敬父母，这个我都做过了，不可杀人啊，这样可不可以得永生呢？耶稣说，你还少了一件啊，你若做完全人的话，你就要怎么样？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不是要去天上吗？永生在天上啊，然后呢，你还要来怎么跟从我，因为永生就在我这里来，你要得到永生，你非得要跟从我。要跟从我的话，你带了这个大包小包的很难啊，因为我们那个路很长啊。那你不要撇下一切的。可是少年人听了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啊。然后后来耶稣就跟他门徒讲，我实在告诉你，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如果你真的有太多的财宝放不下的东西的话，能不能进天国？想要进发现很难，不是说不能哈，在人不能怎么样，在神凡事都能哈。因为后来耶稣讲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说，哦，那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哈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哈凡事都能。所以其实我们只要愿意的哈，神他都会帮助我们哈。财主做不到嘛，对不对？因为他财富很多嘛，他放不下东西很多。但有些人比较容易嘛，哪些人比较容易呢？穷人啦，所以穷人怎么样？有福了，对不对？贫穷的人有福了。彼得容不容易啊？他只有一艘破船，对，常常也是捕不到鱼啊。要不是耶稣帮他的话，他可能都啊。我们看彼得技术真的不是很好啊。我们看有几次他都捕不到鱼嘛，打了一整夜都没有啊。第二次也是耶稣复活，还是这样打了一整夜，哦，真的技术不好啊。若不是耶稣帮他的话啊，还好哈，就耶稣帮了他之后，他就补到很多。那彼得有没有撇下一切？哇，他很高兴，他很得意啊！你看27节，彼得就对他说：“看呐，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哈，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啊，你会得什么呢？彼得会得到什么呢？因为他撇下一切的话，他到哪里去呢？他到天上，他到天上的话就是跟主怎么样生活在一起，跟他一同坐宝座，对。”你到王宫里面，你要做心腹。做心腹的时候，哦，这个王出现的时候，旁边有什么？王后嘛。王后有没有跟着？都是跟着嘛，对不对啊？你如果做王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你如果你做女王的话呢？那个亲王就跟着你嘛，菲利普亲王。你看，你们女人有机会了。啊，不管怎么样，就是你如果成了这个王的配偶的话，你就会跟他一同坐在宝座。所以耶稣讲说，你们到了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的啊。 后面讲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弟兄姐妹父亲母亲的田地的啊，对不对？我们真的是撇下一切的啊，就像是好，我们跟随主，就好像是或者文成公主要跟随，要去嫁给这个吐蕃王啊，她真的是撇下一切，父母亲都不要了。我们说她这个孝不孝顺，我们这不是讲孝不孝顺的问题了啊，而是说你真的如果啊，这个王把你量到说你真的是要做这个心腹的话，你就要付上这个代价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蒙召要成为主的心腹，将来要跟他一起进到荣耀里，跟他一起坐在宝座上，我们就必须要撇下这一切啊。好，接下来哈，他说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呢冬天以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哈，然后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啊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哇，你看到这一幅图画很美的，对不对？鸟语花香，好，冬去春来，大地一片复苏，花草树木生长，动物在那边活动，哈，这个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春天。春天是什么节啊？我们最近刚过的那个叫复活节，对不对？ Easter 啊， Easter 就是西方人英国人在纪念哈春天来了这个日子啊，表示大地复苏，起死回生，冬天以往哈。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做的啊，借着十字架的救赎，复活的大能进到我们里面啊，冬天已经过去了，然后雨水止住过去了啊，表示冬天的雨季啊结束了，大地就得到滋润。也代表什么呢？这个雨水代表圣灵，对不对？好，所以当门徒得着圣灵，就好像得着这个复活的生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跟随主了啊。你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啊，你会发现没有办法跟从主啊。那但是有圣灵在我们当中啊，有雨水滋润过，我们这个土地也变得松软了。以前的土地啊，没有下雨的时候是硬的啊，硬土，可是现在我们的土变成是什么？松软的啊。所以神呼召我们也是一样，把我们洗净的时候，我们过去叫石心啊，水分不够，现在叫什么？肉心啊。然后有了肉心之后，灵也在我们里面啊，灵在我们里面之后，你会发现哎，你就开始生命就可以结出果子来啊。所以你看百花开放啊，你们现在的树上的那些花都已经开了，对不对？准备要结果子啊。然后呢百鸟鸣叫的时候啊，开花是结果的前奏啊，鸣叫是这个交配的序曲啊。我们看到鸟在那边叫啊，或者猫在叫，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现在是春天季节啊，求偶的是吧？然后春天就是爱的季节，神他看顾花鸟啊，赐他们一切所需的啊。属灵的新生命也是一样啊，我们从神生的啊，靠着圣灵得生，我们进到一个属灵的春天，也是一个爱情发动的时候。很多人哈，当开始信主，刚信主的时候，那种哇，那种爱的感觉啊，刚刚谈恋爱的人就不一样啊。哎，我看到了，你常常激励我们啊。哎，看到一个刚信主没多久，也是讲他见证，说我现在每个礼拜所盼望的就是到教会的那一天。啊，我听了这句话，想，哎呀，有点惭愧啊。想当年我也是这个样子啊。好，盼望的就是跟那个你的女朋友啊见面的那一天。哎，可现在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哎，你就觉得说老夫老妻了啊。有点不像是过去那么样的珍惜。可是看到有些好慕道友，真的是上礼拜有人信主在讲说，哎呀，我好盼望礼拜天。我们有没有盼望礼拜天？还没有的话，你就好让爱的那种爱的花朵在你们里面开起来啊，让那个鸟叫起来的话就不一样啊。那表示属灵的知觉被开启啊，你可以闻到了，你听到了啊，然后就开始你进到属灵的丰盛里面啊。地上百花开放，百花是这个春天的记号啊。当耶稣升天复活的时候，神就赐下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啊。你看到哇，啪啪啪啪，到处都开花结果啊。复兴来临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各样的恩赐会有预言、异象、异梦、神迹奇事啊，显出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啊。百鸟鸣叫的话呢，我们可以讲说啊，我们可以来赞美他。树上的鸟儿哈，都在赞美神哈。同样的，每一个基督徒哈，当我们得了救恩、得了圣灵之后，很奇妙哈，神就把新歌放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新歌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哇，听到诗歌，我们就会有一个呼应哈，可以 跟它相合应。所以为什么讲到说我们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因为神的灵会在我们里面来激励我们。讲到144,000，刚才我们有读到144,000人，他们都可以口唱什么新歌，这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那除了这144,000人之外，没有人能唱这个歌。所以记得如果你要进到新耶路撒冷门口，可能考试来唱新歌，一开口你就知道，哎呀，你这不是新歌吗？你这是什么啊？只有唱新歌才能够进去啊。那新歌的意思表示说，我们真的是有这个救恩的确据跟把握，让我们里面不由自主的可以来赞美神。所以每次聚会的时候我们唱诗歌，不要轻看这个唱诗歌，表示我们里面 有一个声音在我们里面发动。然后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斑鸠，斑鸠这个鸟在冬天的时候它就不出声，你看到咕咕咕咕，最近有没有听到斑鸠的声音？表示什么？春天到了。那是它是春天的时候才会鸣叫，而且它是一个候鸟，有时候会来来去去的。那在圣经上也提到说神用斑鸠来责备这个以色列人，斑鸠都知道这个神的法则，那你们却不知道。那它也是一个洁净的鸟，预表圣灵，也代表我们身上有圣灵的印记，得到复活的生命，我们就预备要接受圣灵所赐的各样的恩赐，还有圣灵所结出的各样的果子。斑鸠的声音在我们的境内，境内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在我们的土地或者我们的领域，我们的国。那表示我们的国，神的国现在在哪里？在我们心里。我们蒙召要进到神的国嘛，对不对？好，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其实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一切所有的其实都是他的，我们也在他的这个国里，我们也是他所造的，我们身体也都是他的殿。所以当我们有了他之后，那神的灵也在我们里面来触动来发动我们，我们可以经历在他里面的各样的丰盛。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春天听到斑鸠的声音，这个充满了爱情的欢悦，那是也代表我们圣徒重生进到神的国的时候，我们属灵的智慧跟悟性被开启了。我们可以听见圣灵说话，当我们听见圣灵说话的时候，我们心里不会刚硬的，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免得会错过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做成的事情。然后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无花果树会不会开花？不会，为什么不会开花？因为它就叫无花果，所以英文的话看不出来，但是中文我们就说无花果。哎，奇怪了，别的都先开花就结果，它就一下子就结出果子来，好奇怪，为什么不开花呢？因为就是这个样子。后来科学家研究才发现，原来它的果子就是花啊，它的花啊，一般来讲我们的花是往外，它花是往里面开的，所以你不知道，但是那个虫虫知道虫虫要传播花粉的时候就钻进去，其实是一个果子出来，它是一个花的样子，但是你没有看到花瓣花萼啊花心那些东西，可它里面有所以虫虫进到里面去的时候给它传粉，然后它就结出果子来是这个样子。那无花果它是夏天的果子，那也代表以色列民在几个经文讲到以色列民它没有花它直接结果子那其实也是在预表耶稣记不记得曾经咒诅无花果树那他到这个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肚子饿了，然后想吃，想找点东西吃，结果呢，没有看到果子，然后心里就不高兴，是不是？然后就咒诅他，说耶稣为什么这样做嘞？其实这是一个预表，一个图画我们讲到说，无花果是代表以色列，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以色列有没有接纳他？拒绝他嘛，对不对没有结出果子所以意思就是说，以色列最后的结局就是这个样子其实耶稣可能他要行神迹，因为在那个时代是逾越节的时候，就像现在我们现在春天的时候那春天的时候，如果你们家有无花果，无花果树，你会看到它有没有结果子？你们家都还没有，我们家有已经开始在结了，然后在数有多少个，哇，好多个今年要丰收。可是它是小的，小的话呢，表示说你现在结了小果子，你夏天到了之后呢，你有多少成熟？但是如果你春天你都没有果子的话呢，你就怎么样？夏天会不会有成熟的？夏天就没有了 以前我们叫桃树，有一次哇，看的好好多花，我那边数数不完，哇，这次会有千倍的收成啊，一棵树可能结超过一千棵树，很高兴。结果呢，过几天暴风雨来，砰砰砰啊，这个花全部掉了，然后结果今年收成很少，只有几个漏网之鱼在那边，本来很高兴的，结果呢，高兴的太早了哈，全部都没有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哈，耶稣来的时候，应该他会结出一个小果子来，可是他却没有果子，表示你今年就不会结果子了，对不对？好，所以今年不结果子的话，你有用吗？你就没用了吗？啊，就咒诅他。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生命当中哈，我们多多少少都要结出一个小的果子，啊，你是我们不要期待说现在是一个成熟的哈，但是呢，已经开始有了，对不对？我们是结出一个爱的果子，容不容易？大的果子成熟的可能不容易哈，那种爱是人家不管怎么对你，你还是能够爱他。可是现在这个爱是比较小一点的哈，至少说，哎呀，我的心可以柔软一点，我的心比较温和一点，等等的，有颗小果子。有了小果子之后呢，将来会不会成为成熟呢？你经过时间发展，你一定会成为成熟啊。所以在这里讲到说，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哈，葡萄树开花放香，葡萄树就讲到我们是主的葡萄园啊，讲同样的意思哈。然后接下来又说哈，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哈。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良人跟信夫之间就把他就关系就更亲密了啊。过去我们看到他在筵宴所，他在这个青草地啊，如何啊，在宴席坐席的时候等等。可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一个新的领域哈，你在哪里呢？你在陡岩的隐秘处，在磐石穴中。那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良人把信夫带到一个新的领域，与他过去生活的经验不一样的。借着一路同行哈，他们就彼此更加的熟悉啊。你们如果以前做男女朋友的时候，约会的地方可能在咖啡厅啊，在哪里？可是像我约会的地方不一样哈，我可以到磐石穴中，我们爬过很多山哈，走过什么那个哈，真的是践行或者是去露营哈，那个情形就不一样哈。那这里也是一样哈，这良人把他带到哪里去哈？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哈。这个良人不知道是不是喜欢攀岩呐，喜欢去爬山洞哈？你们喜欢爬山洞？以前我们住的地方有一个叫蝙蝠洞哈，哇，或者钟乳洞哈，钟乳石可以在那边爬，蛮有意思的哈。所以这里讲到说有一个经验，这个经历什么叫磐石穴，什么叫陡岩的隐秘处啊？在属灵上来讲，这个就是代表十字架，啊，十字架。耶稣摩西哈，神曾经跟摩西讲说，哎，他要看神的荣耀嘛。结果神有没有让他看到荣耀？不行哈，你要看着荣耀可以，但是你要在哪里呢？你要在一个磐石，这个磐石有个穴，你们知道这个经文吗？好，我们来翻一下，在出埃及记的第33章啊，在出埃及记33章讲到摩西想要看神的荣耀啊，那这个神说不行，你不能见我的面。但是如果你要的话，好，可以。这里有一个地方哈，我们看什么地方？21节啊，33章21节，出埃及记。看啊，在这里有一个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哪里？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将我的手收回，你就看到我的背，不见我的面哈。那这个它就是预表着十字架啊。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神向他掩面，对不对？有没有荣耀？有，看到荣耀哈，看到这个背，背的意思就是说神向他转背不看他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磐石穴中所代表的就是十字架哈。那这个陡岩的隐秘处哈，陡岩的隐秘处代表什么呢？啊，你要去攀岩，我们现在很厉害哈，可以用那个攀岩的方式。可是以前你要到这个攀岩哈，你要去这个峭壁，这个只有鸟才能够飞得上去的地方。你看到很多老鹰在那边搭窝，对不对？好，那这代表什么呢？也代表我们到那个高的地方，代表复活，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升到天上啊。那或者就代表说哈，我们有圣灵啊，圣灵的印记进到一个属灵的领域，进到空气的里面啊。所以这边也讲到隐秘处或者穴中，表示说我们得到良人的遮盖啊，这个隐藏的地方。诗篇91篇第一节里面讲到哈，啊。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啊，有没有讲他要来遮盖我们啊？所以当我们啊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借着耶稣基督的死，然后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就跟神一同藏在神里面啊。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三节啊，这个经文所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啊。记得死跟复活它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神他要把我们带到天上去，我们一直在地上啊。第三章第一节他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什么？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啊。所以讲到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就是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也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啊。所以这边讲到磐石穴中，耶稣的十字架，陡岩的隐秘处，讲到在高天啊，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复活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不一样啊，他说：“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啊。”我们的面貌好不好听啊？好听，我们很好看哈，我们的声音就很柔和哈。也就是说，我们经历过十字架，经历过与主同死、同复活啊，我们脸上所流露出来的表情哈，就不再是我们过去的样子。我们活出主的荣美哈，我们就能够彼此相交啊，我们与主就面对面，我们与主就彼此交谈哈。讲到他要听我们的声音，他要看我们的面貌，表示我们跟他面对面啊，我们与他合而为一啊。你的声音柔和，就是讲到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赞美啊，包括我们的谈论，我们的谈论，对，我们在谈有关神的事情，神喜不喜欢听？我们在上主日学会不会很枯燥？啊，如果你觉得很枯燥，可是神有没有在听啊？有哈，在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怎么说？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哈，耶和华怎么样？侧耳听哈，并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去记录敬畏耶和华的人所说的话。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哈，好，所以我们谈论属神的事情啊，这个声音很好听啊，在神的眼中是最美的哈。我们赞美好不好听？好听。我们的祷告好不好听？声音柔和，太好了，你多祷告啊，神就多乐意听啊。那你的面貌秀美也是一样啊，当我们越敞着脸与主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开始啊，脸上的表情，我们的样子就不再是我们的样子啊，越来越像谁的样子？耶稣的样子啊。记得啊，我们先照镜子照来照去，越像谁？还是自己的老样子啊。哎，头发越来越白了，最近看。哎，但是如果我们跟主相交啊，你们试试看啊，去读圣经，然后去敬拜赞美祷告啊，祷告完了之后去照镜子看一看，你会发现 有点不一样，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因为你里面就怎么样散发出主的荣光。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里面讲，我们既然敞着脸啊，得见主的荣光，就好像是怎么样，从镜子里反照哈，荣上加荣，好像是从主的灵变成的哈。好，接下来讲说哈，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啊，正在开花。这个狐狸哈，表示哎，葡萄园有小狐狸出没。这个狐狸会不会很大的威胁？它不是狮子啊，不是那些猛兽。狐狸会做什么事？偷东西嘛，对，破坏东西啊，可能乱咬啊。可能它也不是说它真的要吃。狐狸会吃葡萄吗？你有没有看到狐狸吃葡萄？我看到有啊，童话故事这边讲哈，狐狸想吃那个葡萄，后来一直吃不到。后来他说这个葡萄一定是酸的因为我吃不到，所以它肯定是酸的，没关系，吃不到没关系。其实狐狸吃不吃葡萄我也不晓得童话故事说有，但是这里讲说哎，为什么要抓小狐狸呢？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狐狸很喜欢玩啊，你看到这个蝴蝶它可能去追蝴蝶，蜜蜂去追蜜蜂，因为它动嘛。你看到花哎，来一个白白的红红的，看起来好玩，它就怎么样去摸一下，去抓一下，抓一下摸一下，怎么样？这个葡萄花没了的话，你的籽也就没了，对不对？啊，就像我的葡萄正在开花的时候，狐狸在那边乱跑，哈， 乱叫，那不行啊。所以要擒拿狐狸啊。这个抓狐狸一个人抓到抓不到，你们有没有一个人抓狐狸啊？我没有抓过狐狸，但是我有抓过猫。有一次啊，这个啊，我们教会那边啊，有个猫在那边出没啊。那后来呢，这个我要去抓嘛，想说哎呦我一定抓得到，发现一个人根本抓不到啊，一定要找我几个同工帮忙抓啊，你在那边我在那边，嗨，终于把它抓到了。抓到之后呢，然后开车开个50英里之外啊，然后把它放掉，因为实在是不行啊，他以为那个是他家啊。所以狐狸哈不是一个人能抓的，必须是两个人，所以讲说要为我们啊，给我们擒拿狐狸。所以同样的哈，我们要讲到这个东西所代表的一个意义，就是说当我们属灵的生命开始开花要结果子的时候，有个小狐狸，小狐狸什么呢？你不要把小狐狸看作是那个童工哈，哎，他就是小狐狸啊，不是哈，小狐狸是谁？自己，我的血气嘛哈，我的一个属血气的东西就会起来了哈，哎，要给我们擒拿狐狸，我怎么样跟对付我的血气呢？比如说我现在脾气开始上来了，这是我对不对？要怎么去擒拿呢？啊，不是靠着我对不对？要靠着谁？圣灵啊，在罗马书的第8章啊，第8章13节那边讲的，靠着圣灵致使什么？身体的恶行啊。所以讲到说回合葡萄园小狐狸，记得讲的就是我们属肉体的，属肉体的东西一出来的时候，圣灵的东西就消失了啊。因为圣灵跟情欲相争，还有一个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谁会消灭圣灵的感动？当你的肉体起来的时候，当你体贴你的肉体的时候，你就不体贴圣灵，死的东西就出来了。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所以你的生命为什么常常没有结果子，是因为我们的肉体常常会冒出来，一冒出来的时候这个就失去了。好，所以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好，那接下来我们看最后讲到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这边讲到彼此的归属，这句话很有意思。那这句话在雅各书上也出现过同样的句型，出现过3次。第一次讲到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那第二次讲，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最后是在第7章第10节讲，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这是一个不同的一个境界啊。第一个境界，我们想这个境界是以我为准，良人属我，以我为先嘛啊。然后之后呢，我也属他。可是第二个境界是我属我的良人，就以我的良人为主了啊。那但是呢，我也要有跟他有一个关系啊。第二个才是我的啊，所以次序上来讲是这样这个样子啊。那第三个，你看到啊，进到第三个就是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这个就没有我自己的感觉，都是他以良人为主，我属我的良人啊，那他爱不爱我那是他的事情啊，那我对他无所求的一种地步哈。所以有时候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开始爱主的时候哈，我先爱己，然后再爱主。第二个，我属灵生命开始成熟的时候呢，哎，我爱自己，然后呢，然后也爱主。那第三次呢？就是先爱主，然后再爱己。最后的境界是什么？单单的爱主，不爱自己。好，你就完全的不爱自己啊。所以我们看到最后这个心腹在跟随良人的路上到最后他就越成熟，他就越没有自己了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只是在一个初步的阶段，初级班啊。良人属我，我也属他，还是以我的感觉为主啊。然后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啊。这边表示说，哎，他们现在要离别了，对不对？好，求你转回，意思说良人离开他了。我们的主有没有离开我们？有一段时间。好，耶稣有没有离开他的门徒？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到哪里去？他到父那里去，对啊。可是他还要不要再回来呢？他还要再回来，所以他说求你等到天起凉风。天起凉风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季节变换嘛，本来是夏天了，现在后来要变成秋天了，季节变换。所以我们看讲到末世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像是一个变换，他要带下他的审判临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或者讲到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回来，日影飞去就是指的黑夜刚过去的时候那个破晓时分。日影飞去就是本来都是黑夜暗蒙蒙的，可 是现在开始呢，天亮了，黎明出现了，那个黑的东西就要离开了哈。所以讲到天起凉风，或者讲到日影飞去，都是在讲到耶稣基督要再来。耶稣基督要再来，就好像是天发亮，或者是讲到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他要来施行的审判哈。所以这个是耶稣他跟他的门徒的应许，就是说他将来还要再来哈。还要再来的时候，在这边讲说，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前面讲像羚羊或小鹿，对不对？这里又在讲像羚羊或小鹿哈。我们前面讲羚羊跟小鹿都是跑得很快的，意思就是他来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察觉到，忽然他就来了哈。那同样的，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有没有人知道那个时刻？没有哈。耶稣还形容说，那个时刻像是贼来的时候，忽然之间，哎，他就来了哈。所以我们看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一样，人家都还没有预期，哎，他忽然就来了。然后耶稣再来的时候也是会是这个样子哈，好像羚羊啊，或像小鹿。然后在哪里呢？在比特山。比特的意思是分裂，分裂哈。耶稣在哪里升天？记不记得耶稣复活在哪里升天？在橄榄山。然后他还要再来，在撒加利亚书讲他要再来的时候会是怎么样子呢？这个山哈要分裂哈。我们看一下，在撒加利亚书的第十四章哈，第十四章讲到他要再来的时候，我们直接看到第四节哈。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个山必从中间分裂啊，自东自西成为极大的谷，如何如何的哈。那我们一般来解释这个经文，就讲到说耶稣基督要来的情形，他会从橄榄山会再下降，在降临的时候这个会分裂哈，从地理上好像是分裂哈，但属灵上意义我们不晓得这个时候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哈。好，所以在这里哈，我们讲到好像是这个羚羊或小鹿，忽然之间他来到，所以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他也是一个我们都没办法预期，忽然之间他就会临到的哈。好，所以这个今天就是我们所看的哈，从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七节哈。好，最后我们来看结论哈。爱情是把两个不同的个体哈结合在一起哈，从这个时候开始不再是两个人哈，而是成为一体哈。那中国的古啊俗话的说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哈。诗经有讲说什么，执子之手，与子什么偕老哈，这个是我要与你白首偕老的一个字哈。那台语讲到妻子是称为什么，牵手哈，牵手意思就是哈，就是我的另一半，彼此要牵住彼此的手哈，要走这个一生哈，我这一生才算是完整。所以同样的，我们看亚当哈，神为亚当造了一个女人做他的配偶帮助他，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受造的时候，我们都有所配的另一半哈。所以一旦你认定这个爱的对象的时候，你看我们不再是走两条路，而是能够走在一起了哈。然后神借着男女之间的爱来启示他对人的爱哈，他要属他的人成为他的另一半，并且因着爱他的缘故哈，放下一切来跟从他，与他合一哈。那世上的爱可以叫人生死相许哈，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哈。真的，可是死了之后呢？怎么样？有死的隔绝哇！你就长恨歌哈，你们有读长恨歌啊？天长地久有时尽哈，此恨绵绵无绝期啊！为什么？因为一个人先走了哈，你就觉得天人永隔。你那个哇，就那种本来是爱的哈，爱的是义无反顾的，到后来呢，变成那种遗憾哈，变成空遗憾哈。可是唯有神的爱情，这个爱是怎么样？是永不止息。我们会不会跟神永远在一起？我们会跟神永远在一起哈。所以这种爱好不好？好，这种爱我们都知道很好，但是到底怎么个好法，只有你们自己来经历了。好，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神已经来呼召我们来跟从我了哈。所以我们就开始来跟从主的道路哈。刚开始的时候很快乐，鸟语花香，到后来我们也要经过磐石穴中，斗艳阴迷处，十字架哈，然后我们才能够体会到哈他的爱哈。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